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城市之声似水流年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人们都说父爱如山，这句话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但是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父爱如巍巍山峦，父爱如连连群山，让我们感到踏实稳重，却也那样的无言而深沉，却值得我们用一辈子来珍藏与品味。一起来分享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之记忆中的父亲》。又是一年父亲节，我的一个朋友说，看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之前，父亲与他始终是沉默的形象，从小到大，无论呵护的言语，连斥责都很少有，只让他埋怨父亲的漠然。可是看到《千里走单骑》中的父亲在云南一步步为儿子完成心愿的历程，看到高仓健知道所作都已徒劳的那一刹那，无言地面对着眼前广袤的山脉留下挺拔的背影时，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那个没有明星帅，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者，每天按时回家的男人。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而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今天天冷，多穿点衣服。在记忆中闪现的也只是父亲为了不影响他复习功课，躲到外面阳台去吸烟。还有一次，父亲看见他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忙去厨房做了一碗鸡蛋面，可是素来很少下厨的父亲，那碗面做的真是很难吃，他深怪父亲只把鸡蛋吃了，父亲只好坐在桌边自己把面吃了。这些忽略的细节就突然间涌上心头，他良久无言，后来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父亲说了句谢谢。他对我说，其实很少有人记得父亲，更不会记得父亲的点点滴滴，因为母爱太慈祥了，掩盖了严肃而沉默的父亲的爱。曾经在我的记忆中，虽然父亲可以修理坏掉的玩具，可以直接拧开水果罐头，可以换自己搬个板凳也够不着的灯泡，但是不记得父爱也有伟大的时候。在中学课本里，朱自清的背影中有个抱着朱红橘子走来的父亲，他离去时只留下一个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篇散文真的不怎么理解。直到2003年的秋天，我上学离家的时候，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安排好了一切，准备离去。我把爸爸送到门口，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我回过头，看见父亲一路小跑过来，我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父亲停顿了一下，小声地叮嘱了一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马上转身离开。 我愣了一秒钟，站在那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父亲蹒跚的背影。我想起了在每个下雨的早晨送睡眼朦胧的我上学或者放学时出现在校门口的父亲，想起只知道每天上班下班妈妈把我做过的错事开单子，然后由他来责骂我的父亲。想起在我的生日 party 上，父亲只是忙于吹气球、布置餐桌、做杂物，而把插着蜡烛的蛋糕推过来让我吹，是妈妈。这时的父亲只是在旁边看着我傻傻的笑。想起我翻阅相册的时候，朋友们总是问怎么没有你爸爸啊，其实他是忙着替我拍照，给妈妈和我拍下了数不胜数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而忘了把自己加进来。我想起第一次他教我骑单车的时候，我叫他别放手，但他却说是应该放手的时候了。我摔倒了之后，妈妈过来扶我，爸爸却挥手要他走开。我当时生气极了，决心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我马上爬上自行车，而且自己骑给他看。父亲笑了。想的越多，我那质朴无私的父亲就越发的平凡，而父亲对我的那一份爱却越发的深沉。那一刻我终于感受到那一直被我忽略的父爱，忽然间我有点想哭。父爱真的像山一般沉重，让我此刻仰视良久竟然无从表白。祝天下的父亲们幸福安康。
我看得见你暗暗的疲惫，我看得见你轻轻的叹息，可是从来都没有真正了解过，告诉我你心中的话。我看得见你憔悴的身影，我看得见你孤独的表情，可是我从来
节年年都有，但是每一年对于父亲节的庆祝好像都没有母亲节那样重视和热闹，但其实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爱都是一致的。当母亲含辛茹苦地照顾我们的时候，父亲也在努力着扮演着他的角色。或许当我们努力思考着该为父亲买什么样的礼物过父亲节的时候，不妨想一下，我们是否爱我们的父亲像他爱我们一样多呢？一起来分享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之期待父亲的笑》，来自著名的作家林清玄。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外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无论什么事儿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羹，觉得是人间少有的美味，他马上想到了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了一大锅的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极不发达，车子颠簸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经冷了，而且溢出来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时心血沸腾，特别感到那肉羹真是人生难得，因为那里边有父亲浓浓的爱。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会带回来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候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他对母亲也非常的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去买菜，在家用方面也从来不让母亲操心。这30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父亲是影响我最深的人，父亲的青壮年时代虽然受过不少的打击和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样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里也不会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任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向走。由于他的乐观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一个风趣的人，在坏的情况下他也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没有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20年后，我到山上去采访笋农，曾经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首，使得竹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经20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也由于是农夫，父亲从小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常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叫我多写一些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少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父亲的话中含有智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一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有一次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讲给父亲听。父亲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您种了40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啊。父亲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底下还有大作家吗？我自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样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够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时常反躬自省的。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这几年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青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一种有福不肯独享，有难愿意同当的人。父亲年轻时身强体壮，力大无穷，每天挑200斤的香蕉来回几十趟，还轻松自如。我最记得他的脚大得像船一样，两手摊开时像两个扇面。一直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他一手把我提起来，像是提一只小鸡。可是也是这样棒的身体害了他，他饮酒总不知道节制，每次喝酒一定把桌底下都摆满酒瓶才肯下桌。喝一打啤酒对他来说是小事一桩，就这样把他的身体喝垮了。在60岁以前，父亲从来没有进过医院，这3年来却数度入院。虽然个性还是一样乐观，身体却不像从前那样硬朗。这几年来，如果说我有什么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操心父亲的健康。看到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让人心痛难言。父亲有5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最远。我15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近几年结婚生子，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2趟，有时候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的愧疚。父亲知道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社会的人，就算是尽孝。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归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渺小。我后来从事报道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是那样的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我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进入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个乐观、关怀、善良、进取的人生观。可是我能给他们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也是我常忏悔的。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假使有人为了爹娘手持利刀隔起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女，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了爹娘百千刀战一使自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每一次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泣涕如雨。这一次回去看父亲的病，想到这本经书，在病床边强忍着要落下的泪。这些年来我是多么的不孝，陪伴父亲的时间竟是这样的少。有一位也在看护父亲的郑先生告诉我，要知道你父亲的病情，不必看你父亲就知道了，只要看你妈妈笑就知道病情好转了，看见你妈妈流泪就知道病情转坏了，他们的感情真是好。为了看顾父亲，母亲在医院的走廊打地铺，几天几夜都没能睡个好觉。父亲生病以后，他甚至还没有走出医院大门一步，人瘦了一圈，一看到他的样子我就心疼不已。我每天每夜向菩萨祈求，保佑父亲的病早日恢复，母亲也能恢复以往的容颜。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父亲有什么罪孽，如果我的母亲有什么罪孽，十方诸佛各大菩萨，请把他们的罪孽让我来承担吧，让我来背父母亲的孽吧。但愿父亲的病早日康复。以前我在田里工作的时候，看我不是农事，父亲会跑过来拍我的肩说，做农夫要做第一流的农夫，想写文章要写第一流的文章，要做人要做第一等人。然后觉得自己太严肃，就说如果要做流氓也要做大尾巴的流氓呀。然后父子两人相互大笑，笑出了眼泪。我多么怀念父亲那时的笑，也期待再看到父亲的笑。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成全孝道。
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
晚上十一点半，
资讯同步，欢乐同途，103.6城市之声。